领略全球电影风采。
侠探杰克永不回头于十月二十一日。
掌握一线电影资讯。
每周为您推荐最热电影。讲述每部影片聚光灯背后的故事，
精彩电影分享尽在每周四晚影音港。
享受电影，分享电影人生，这里是每周四晚的影音港，很高兴和你相约在 FM85.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本期播音情绪。
我是未来。一段音乐过后进入先行电影资讯。
怎么隐藏我的悲伤，失去你的地方，你的发香散的匆忙，我已经跟不上。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你离去的痕迹，在月光下一直找寻那扇。
日前由杨紫编剧执导，成龙、刘浩存、郭麒麟领衔主演的电影《龙马精神》在北京举办全球首映礼。成龙从影60年之际，本色出演《龙虎舞师》。谈到要拼到什么时候，成龙感慨：“今年是我入行60年，从默默无名到现在，得到了全世界影迷的支持。只要我能动能打，我就希望每年都拍一部电影献给我的观众和全世界的影迷。”电影中，成龙饰演的老罗是一个落魄的龙虎舞师，与相依为命的艾玛、赤兔在片场拍摄惊险的动作戏为生。导演杨紫透露，自己就是成龙的影迷，成龙对自己的电影创作影响很大，心中一直有个成龙梦，这个故事也在自己心里酝酿了很多年。在剧本创作阶段，成龙就是电影的唯一人选。成龙也分享了听导演讲剧本时的感动心情，某一个地方刺到我了，一下子就流泪了。这是讲述所有龙虎舞师幕后特技人的故事。成龙还坦言，一个这么用心的导演要拍献给龙虎舞师的故事，是自己接拍《龙马精神》的原因。片中成龙与赤兔有不少的对手戏，几个月的拍摄时间也让成龙和赤兔处成了真正的家人。电影杀青和赤兔告别的时候，成龙忍不住落泪，更坦言赤兔就像亲人一样。现场杨紫导演也分享了成龙对赤兔的暖心牵挂。成龙从开始就一直在问赤兔最后的归宿，甚至自己到处联系，最后把赤兔送到了全中国最好的马场，成龙才放心。
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似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
4月15号，中国首部海上反恐题材影片《深海危机》将登陆全国院线，与广大观众朋友们见面。影片讲述了我国海军将士不畏生死阻止境外武装分子阴谋的激荡故事，将最匪夷所思的惊天灾难和相对扎实可信的情感碰撞相结合，用英雄气概的故事和超然的视觉冲击展现出中国军人的英勇气魄，中国军人敢于亮剑歼灭一切来犯之敌。影片中出现的金句台词不仅彰显着我国不好战更不怕战的大国气魄，同时也激荡着每一位观众的家国情怀。国土安全出现危机，中国海军绝不会袖手旁观，大敌当前，中国公安请求出战，不管多危险我们都会保护你，中国军人是你坚强的后盾，我们不好战更不惧战，中国军人是国家的底气。惊险震撼的枪战爆破，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狂野刺激的飙车追逐，从这支特技当中，观众们不难体会到演员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影片创作的艰辛，也正是台前幕后所有创作者的忘我付出，才使得这部军事燃作呈现出了极高的商业和艺术水准。山海危机怀着饱满的热忱，历时多年创作，几经修改打磨，台前幕后付出了超常规的汗水和艰辛，必将为观众带来一部既惊险刺激也有血有肉的新主流电影。来敌必歼，亮剑海空，电影《深海危机》将于4月15号全国上映。
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3月30日，李玉刚电影导演处女作青春爱情长篇《云上的云》在浙江丽水晋宁县举办开机仪式。李玉刚以导演、编剧、主演三重身份，携领衔主演吕星辰、梁咏琪以及著名演员宋小英和金云集演员孙晓蕾两位主演现身开机仪式。与此同时，影片的概念海报也首度曝光。开机仪式上，谈及这次一人身兼导演、编剧、主演三重身份，李玉刚表示，压力和挑战肯定是有的，但是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了，而压力和挑战反倒给了他更大的动力。李玉刚坦言，虽然要不停地在三个身份中来回转换很辛苦，但他觉得非常值得，并且乐在其中。影片将通过秋实、尹晨、青云三位主人公的视角，诠释出他们对于人生、爱情、理想、故乡的理解。 作为自己执导的首部电影长片，李玉刚导演力求打造一部充满诚意、明亮、温暖的作品。影片除了邀请到宋小英加盟，也邀请到了艾丽雅、徐卫两位实力派演员担当重要角色。本片由缙云县委宣传部、缙云县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玉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联合出品。
本周要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情书》。《情书》是由日本著名导演岩井俊二改编自他自己的同名小说的爱情电影，不仅仅是他的大银幕处女作，同时也是一举将他跻身名导的成名之作。岩井俊二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艺术家，小说、编剧、导演、剪辑，甚至是音乐都有所涉及，所以啊，他的作品都极度充斥着一种岩井俊二特有的风格，是一种名为残酷温柔的风格。情书更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电影的整体上依据高亮度、过曝光的手法，为画面笼上了一层唯美的日式滤镜。打开电影，让人有一种恍如翻开旧照片的熟悉感，瞬间就将观众拉进了故事当中。情书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暗恋故事。渡边博子在参加未婚夫藤井树的追悼时，偶然抄下了他中学纪念册上以前的地址。本来呀，是不抱着期望的寄去了一封问候的信，可没想到竟然收到了回信，而且落款正是藤井树。在经过几番辗转周折之后，博子终于明白了对方是未婚夫的中学同班同名同姓的女孩。两个女子通过书信，女藤井树将记忆中关于男藤井树的美好回忆一一倾诉，也让博子了解到未婚夫不为人知的一面，最终释怀了他的失去。而奇妙的是，情书真正的主角男藤井树在电影中从始至终都未曾有过一句台词，他甚至啊，连留给观众的印象都是极其模糊的。对于男主角，电影全篇始终以两位贯穿他生命的女性视角来解读他。区别于普通的爱情电影，情书将爱情安排的更像是一次好友攀谈间偶然提起的话题。
他告诉观众，暗恋如同一场重感冒，是一点点慢慢的入侵身体的。他是那样优美含蓄，但是在女藤井树翻转借书卡的那刻，在渡边博子在山涧间喊出那句你还好忙的那刻，又是那样的残酷。那么情书中到底藏了几段暗恋呢？第一场暗恋，替代之爱，渡边博子和藤井树。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渡边博子是情书中的受害者吗？藤井树的好友兼博子的现任男友秋叶茂曾说过，才初次见面他就突然提出想和你交往。这里岩井俊二便借他人之口，非常精彩地交代了博子和藤井树的恋爱关系。成为白月光的替代品是博子最大的悲剧，但也是这个角色内涵最深的冲突。正是因为这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只能依靠观众想象来发挥的关系，构成了情书中暗恋的闭环，让三个主角间的暗恋间隔了生死，间隔了地狱，甚至间隔了时空。情书看似在讲两个藤井树之间年少的暗恋情事，但是深一层埋藏的是渡边博子对藤井树的暗恋。虽然没有一句台词明朗地表达了博子对藤井树的爱，但从他寄信的那刻就可以看出来，这里暗恋的暗更多的是博子对藤井树没有摆在电影明面上来的爱，是一种过去的追忆。但是区别于女藤井树不断捡拾暗恋的过程，博子的暗恋是不断释放、不断稀释的过程，放下该放下的，或许才能更加坦诚热烈地拥抱眼前拥有的。电影尾声，渡边博子小姐在白雪覆盖的山洞间喊出那句久违了的问候，一切好似又回到她给藤井树寄信的起点，但也是这一刻， 渡边博子解决了电影为他埋下的冲突，破茧成蝶。
相信我，无边的真心，千年等待由我承诺。
第二场暗恋，不言之爱，藤井树和藤井树，这是电影中最细致也是最核心的爱，始于渡边博子追忆故人却找错了地址，将问候信寄给了同名同姓的同班同学藤井树。随着二人的交流不断加深，树的记忆也随之复苏，一点一点借着给未婚妻分享未婚夫曾经生活点滴的信件，将男藤井树的不曾言说的暗恋在观众面前铺开。我们从始至终看到的都只是二人嘻嘻笑笑的上学生活，甚至看到的是树对于重名而遭到全班开玩笑的懊恼。没有人知道男藤井树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女藤井树，也不知道女藤井树到底知不知道他的喜欢。电影啊，就是这样憋着，以女藤井树的感冒作为引线，将故事给憋了出来。女藤井树在电影中一直是处于重感冒的状态，这个设置非常巧妙，不仅暗示了他被暗恋者的身份，同时随着他感冒的加重，也表示了这场曾经捂着的爱不断浮出水面，将被爱的人搞得头昏脑胀，如同重感冒一般。直到女藤井树最后翻开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借书卡时，这场暗恋关系才明确被挑明。从这里啊，就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日式浪漫。其实暗恋的重点不仅仅是在于恋，而是在于暗，那种年少时光里暗悄悄的爱慕，那种不管你喜不喜欢我，我就是喜欢你的那种喜欢，那种一股脑的喜欢，一个劲儿的冲动，带着青春里懵懂的羞涩又放荡的热情。最后引用小说《情书》里的一段话，我一面佯装平静，一面想把卡片揣到兜里，然而不凑巧，我喜欢的围裙上下没有一个兜。暗恋就如同这段话，句句没有喜欢，但句句都是喜欢。
本周要和大家分享的光影故事是《相思绘本》，我俩的故事。你或许很难将绘本与一位中国的耄耋老人联系在一起，一位从未接受过美术教育的老人，在妻子去世后将思念付诸笔端。这位老人叫饶平如，他80多岁拿起画笔，90岁创作第一本画集，用绘本的方式记录下了自己和妻子毛美堂的人生故事。在妻子去世后，饶平如先生领会了什么是相思始觉海非深。他说，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更深。2020年4月4日，饶平如老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9岁。留下的绘本成为了两人爱情的见证，很多人是流着泪看完这本书的。饶平如老先生的故事又被拍成一部纪录片，相思绘本，我俩的故事。他们的故事象征着这个平凡世界里难能可贵的深情，令长情者有共鸣，孤寂者得慰藉。今天我们就来借这部影片聊聊这个横跨几个时代的爱情故事。1922年，饶平如出生在江西南城县一个名门望族，从小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饶平如的性格温柔内敛，平日的爱好就是写字画画。他是一个读书人，但在那个年代眼看国家领土不断被侵蚀，18岁的饶平如毅然投笔从戎，之后曾于大众医学杂志担任编辑美编。而他一生的爱侣毛美堂是父亲挚友的女儿，一位接受新式教育长大的女性。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饶平如回到故乡江西，除了亲人团聚，此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相亲。
无意的感情，强悍的是命运。你
还是选择回去。他刺痛你的心。
两个人的第一次照面，毛美棠正在窗边画着口红，虽说是父母的介绍，但谁能想到这是一眼定终身。几十年后，平如老先生仍然难忘记初见的一幕，用细腻的笔触画了下来，起名点绛唇。虽说两人情投意合，经常去当地的八一公园约会，但要捅破那层窗户纸并不容易。语塞之际，平如唱了一首当时很火的英文歌，把心意藏在了歌词里。美棠听懂了，平如唱完，美棠用中文填词的《魂断蓝桥》主题曲轻声回应。在之后的相处中，他们反复唱着这首定情曲，美棠唱，平如口琴伴奏，两人在当地最好的饭店江西大旅社的礼堂里举办了盛大仪式。但是和平的日子没过多久，1946年6月，战争再度爆发，平如和美棠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年轻时的他曾经一腔热血，只想报效祖国，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说，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可认识美棠之后，他的心中从此又有了牵绊。我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饶平如始终不认同这句话。在他看来，婚姻应该是 just beginning， 正要开始。新婚燕尔，两人如胶似漆，当然也少不了争执的时候。平如有自己的主张，美棠也有她自己的大小姐脾气。在争执当中，平如会生气地砸烂热水壶，美棠就躺在床上不停地哭。僵持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经常是平如先绷不住，走到美棠的身后，轻轻地拉她一下，美棠给个台阶就下，转过头来嘿嘿地笑了。矛盾就在两人的各自温柔下一笑了之。
爱本就是梦境，可你却可幸福，我只能
磨合中，夫妻俩渐渐成为了最了解彼此的人，即便日子拮据，他们也能在生活的本真中找到一份快乐和共鸣。新中国成立后，饶平如迎来了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两人之间经常相互调侃取乐，趣事不断。然而1958年发生了变故，平如被送到安徽工作，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22年，只有过年才能回家探亲。这22年中，夫妻俩只能靠信件交流，平均每月通信两封，信中没有多少浪漫的情话，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困难。等到1979年，饶平如终于回到了上海，但此时他已57岁，美棠也已54岁。不久，平如被确诊为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在医院卧床休养的那段时间，美棠悉心照顾着平如。平如出院后，美棠又病了。早年扛水泥落下了肾病，后来又得了糖尿病。2008年，美棠病危，平如急忙赶到医院见妻子最后一面。美棠已经昏迷不醒，却在平如到来后勉强睁开眼。她在人群中寻到了平如，流下了一滴眼泪，并永远合上了眼睛。美棠离世后5个月，正好是两人的金婚纪念日。平如带着妻子的照片回到老家，这是两人初识、恋爱、结婚的地方。曾经的礼堂变成了抗战纪念馆，曾经的深闺大院已经建成了小学。平如老人最终找到一棵美棠照过相的柚子树，趴在上面泣不成声。其实因为时间原因，这里面我们并没有细说夫妻俩之间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可以走进这部纪录片。最后用饶平如给青年人的寄语结尾，人生苦短，青春难在，莫负初衷，相敬相爱，凡事包容，凡事期待，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白头到老，幸福愉快，地久天长，真情永在。 落寞的影音，无终结的感动。这里影音港，播音未来情绪，编导未来波比。本期的影音港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